各位听众好，我是干火人。我们之前有讲过关于消防车的部分，那消防车它的灭火药剂就是水嘛。那除了水之外呢，其实还有其他几个很常见的灭火药剂，例如灭火器。其实基本上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灭火器，就例如在墙角边啊，或在大厅啊，或在出入口会看到一个灭火器的字样，然后是一个红色的筒子，然后上面会有皮管跟压板。那之前有讲过嘛，灭火器要怎么使用嘛，这些相信一些小学生还是国中生应该他们都比我们了解，因为毕竟我们以前都很常在宣导啊，什么拉拉鸭，那现在以前叫拉拉鸭，那现在又改成就是拉苗压扫这样子。那灭火器的话，我们就要讲到灭火器有哪些种类。那灭火器有哪些种类，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干粉嘛。除了干粉之外呢，还有一些多性气体啊，或者是海洋替代气体，然后还有泡沫跟那个水灭火器，或者是什么强化液灭火器。那强化液呢，就是一些碱金属盐类啊，例如碳酸盐。那因为那些碱金属盐类啊，如果遇到热的话，会产生水跟二氧化碳，所以就有助于灭火嘛。那水就不用说了，水就降温的效果很强啊。然后如果遇到热的话，膨胀体积很大、啊、这样子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针对金属火灾的部分，会有不同的灭火器。那因为金属火灾呢是比较不常见的，而且其实也非常危险。如果你用一般的水去灭火的话，可能会产生一些可燃气体，那可能会产生爆炸或者更剧烈的反应。所以金属火灾的话会用特殊的灭火药剂。那讲到灭火器呢，就要讲到燃烧四面体，就是可燃物、助燃物、还有热能，也就是温度跟连锁反应。那我们刚前面有讲到，就是干粉的话，它可能是会那个针对它的连锁反应去做抑制，不要让它一直在反应下去这样子。那水的话就是冷却嘛，也就是降低温度。那二氧化碳呢，就是算是减低它的空气的氧的浓度，降低它空气氧的浓度，就是达到它不可燃这样子。那二氧化碳基本上就是用于一些不能用水去灭火的地方，例如电器啊，或者是一些图书馆啊，很重要的档案室之类的。它相对而言也算是比较干净的气体，只是可能要避免说灭火的过程中如果人在里面，那就要小心可能会窒息。泡沫的话呢，就是可能会透过泡沫去覆盖物体表面，然后让它隔绝空气，就不会让它继续燃烧。泡沫也有分很多种类啊，什么机械泡沫啊，还是化学泡沫，非常多。或者是一些什么蛋白质泡沫，基本上你只要去打工，我们消防员只要去打工厂火灾都会用泡沫，然后那个泡沫的味道其实真的非常重。如果你们家附近有工厂的话，真的是发生火灾，你可以去闻一下那个泡沫的味道。那灭火器呢，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标志啊，例如它可能要几年检查一次啊，还是它上面有写一个 ABC。 那它的 ABC 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那个是依照火灾的分类下去分类，那当然各国的规定它的分类也会不太一样。那我们依台湾的话呢，那它就分四个类，就是 ABCD 类。那我们在灭火器看到的 ABC 就是 A 类，就是普通火灾，可能一些木材啊，或者是一些常见的可燃物燃烧。那 B 类的话呢，就是一些，那 B 类的话就是油类啊，或者一些可燃性气体啊，例如什么乙炔啊，还是液化石油气，那些就是 B 类火灾。那 C 类的话就是电器，那电器的话想当然就知道，例如什么电器室啊，还是变压器室啊，或者是什么总机室之类的。D 类的话就是刚刚有讲过的金属火灾，就金属火灾比较少见的一个火灾类型。那它灭火器上面会写说 ABC， 然后它后面的数字代表是多少，也就是说它针对那个 A 类、B 类、C 类的火灾，那它的灭火效能会是多少。那当然灭火效能越高就代表说效能越好，只是我不觉得我们一般人的话就不用去理这么多，因为我们一般常见就只有 ABC 嘛，所以你只要看到你的灭火器是写 ABC 的部分的话，那就是可以使用了。只是我个人是比较不推荐用干粉啦，因为干粉在如果火灾发生后清洁会非常麻烦，而且有些人也会不当使用，例如可能油锅起火然后用灭火器去喷，用那个干粉灭火器去喷，就导致好像也没有灭到火，然后反而环境弄得更脏乱这样子。可以的话就用一些相对比较干净的灭火药剂来去做灭火，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，只是也是要看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啊。还有大小也很重要，最好是明明是要放在家里的，然后却是买一个车用的灭火器，啊车用的灭火器就小小只的，那感觉没什么效果， 而且其实车用灭火器真的要在短时间内要赶快把它灭掉，因为如果真的灭不掉，很快就会再继续烧起来，然后你就整台车就烧掉了这样子啊。还有我这边要澄清一下，那个有些说是以什么消防员的身份啊，还是什么消防队的身份，然后要推荐你买灭火器的，这个绝对不是消防队，千万不要上当。我们消防队是绝对不会任何不会推销任何东西的啊，顶多只会建议你看要不要装助警器，但我们这种助警器是免费的，不会有任何收费的行为，所以各位聪明的老百姓不要再上当了。那其实还有些人会问说灭火器到底可以放多久，那基本上呢，除非你是一些场所，就是公众使用场所，不然你如果自己放在家里的话，只要压力表都在正常范围，也就是说在那个绿色的范围里面都算是正常，而且外观都没有一些破损的话，我是觉得就可以继续使用。不过依规定的话，当然是每三年要检验一次，然后还有那个检修环。那检修环的话就是套在那个瓶颈的部分，瓶颈是哪一个瓶颈，就是你可能人生会遇到一些瓶颈的那个瓶颈，而且如果瓶身超过10年的话是不会再使用了啊。还有就是在放灭火器的地方，记得就是要放明显看得到的，然后就是知道在哪里，然后切记那个底座不要直接碰触到地板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地板会有一些湿气，那我们瓶身是金属的嘛，那所以很容易会有锈蚀，所以要特别注意，例如可能要垫个东西啊，或者把它吊起来，那当然吊起来的高度是有规定的啦，只是如果放在家里的话，我是觉得好拿就好啦。题外话啦，还是要抱怨一下的啦，某个县市的政策真的很屌欸，那个人家大楼的设备啊，如果他的灭火器有一些就是问题啊，或者是说他的火警自动警报有一些问题，或者是没有收信总机，我们消防队还要帮忙协助装设助警器或者是发放助警器。那灭火器呢，就是用善心人士的捐款，然后我们就协助发放给一些大楼的住户。我现在想说，靠边走，你助警器这根本就是针对独立住宅的部分，你怎么会是大楼啊或者是集合住宅然后去发给他们这些助警器，应该不太对吧。像这种集合住宅应该是要做一些系统式的东西，然后就是可以直接联动，那如果发生火灾的话也可以知道火灾发生的位置在哪里，而不是住家里面如果有一个助警器在叫啊，顶多就只是那个住家知道然后自己往外跑，这样子这样好像也怪怪的。而且其实说真的，给他们真的会装吗，还是再拿出去转卖呢，我也不知道。那灭火器的部分呢，哎，这个再叫消防队这样发下去，这样真的还得了，那以后是不是有什么出口标示灯、避难方向指示灯，还是一些紧急照明设备都叫我们去装吗？好啦，虽然这些举动作为似乎看起来非常不合理，但这也算是守护市民的安全啦。而且那个县市如果它推行起来然后效果不错，我相信其他县市也会跟进效仿，这样真的很棒，台湾消防一起进步。那就这样吧，最后再来讲一下灭火器的重点，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购买适合自己的灭火器，然后能在发生火灾的时候能真正用上，然后并且知道放在哪里要怎么使用，然后在保养的部分也能确保说它能保持堪用，还有消防员是绝对不会推销灭火器的哟。